上回书说到曹操传下命令，在曹相府的省厅之内聚手下文武议事，文官武将全都到了，参见曹丞相，然后文东武西站立两旁。曹操看了看大家，众位将军，列位先生，老夫派夏侯惇领兵100,000去攻取新野，没想到刘备的军师诸葛亮诡计多端，在博望坡烧伤我几万大兵，此仇一定要报，老夫今日要亲自率领大军兵发江汉，消灭刘备，活捉孔明，取襄阳，伐东吴，扫平江南，一统华夏。众位将军，你们可要奋勇杀敌。曹操立刻传下命令，起大兵50,000啊，让大将曹仁、曹洪为第一队，张辽、张合为第二队，夏侯渊、夏侯惇为第三队，于禁、李典为第四队，每队是100,000大兵。曹操自己亲自率领众将是第五队，也是100,000人，命大将许褚带领3,000军为先锋军，封许褚为折冲将军，逢山开路，遇水搭桥，定于建安13年秋七月丙午日出师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忽然间文官中有一个人高声喊嚷：且慢，丞相，这兵是万万发不得。就这一句话把所有的文武官员全都说愣了，谁这么大的胆子呀？丞相传令50,000大兵分兵五路，要灭孙权，灭刘表，灭刘备去了，竟有人敢出来拦堵丞相。大家顺声音一看，这个人迈步很从容的由打班列中走出来。只见此人身高在7尺开外，长得童子体格，非常似衬。看面貌，面如冠玉，眉清目秀，三绺墨染黑胡须，头戴乌纱帽，身披锦袍，腰横玉带，足蹬粉底朝靴。谁呀？这个人正是太中大夫孔融、孔文举。曹操一看是孔融，双眉一皱，心里不痛快。文举啊，老夫兴兵南征，你为何阻拦？孔融抱拳拱手：丞相，荆州牧刘表，新野的刘皇叔，他们都是汉室宗亲，而且也不曾侵犯许都境界，没做过违反朝廷的事，不可轻罚。再说孙权，虎踞江东6郡81州的事业，且有长江天险，也不容易夺取呀。丞相，您今天兴此无义之师，恐是天下之望，我看还是不发兵为上。曹操勃然大动，把桌案一拍，啪！此言差矣，刘备、刘表、孙权都是叛逆之臣，岂能不罚？你赶紧给我退回班去，再有谏言者斩。孔融没有归班，迈步走出省厅，出了相府，站在台阶之下仰天长叹：哎，以直不仁罚之人安得不败呀。孔融这句话说的是什么意思呢？孔融认为曹操是天下的智不仁，也就是第一个不仁不义的人，刘备呢是天下的智人，也就是说刘备是一个大仁大义最好的人，像你曹操这样一个智不仁，要去带兵去讨伐智人，你就是不得人心，你怎么能不失败呢？ 孔融这两句话是脱口而出，发发牢骚，其实呢牢骚也是从心中积攒出来的，只不过应不应该发，在什么场合上发他就忘了。屋内说话房外有人听，路上说话草内有人听，须防隔墙有耳啊。就这两句话旁边有一个人听见了，这个人是谁呢？是御史大夫西律的家客。这人一听愣了，抬头一看是孔融，马上就回去了。等着御史大夫西律由打曹相府回来，马上把孔融这句话就告诉了西律。这就是病从口入，祸从口出啊。御史大夫西律权力可不小，不管是文官武将谁有毛病，他都可以上本弹劾。所以这位西律大人是曹操的心腹，他跟孔融不和，听见家客一说今天孔融敢在曹相府外头说这句话，这是咒骂曹丞相啊。好，孔融啊孔融，你不是常拿话挤得我西律吗？说我给曹丞相拍马屁，我是曹丞相的心腹，这回我非报复你不可，我得借刀杀人，解我心头之恨。西律来见曹操，曹操正在书房喝茶呢。拜见丞相。有事吗？丞相。孔融说您兵发江汉，灭刘备，灭刘表，是以智不仁伐智仁，安得不败？好恼！曹操双眉倒竖，二目圆睁，脸上颜色就变了。其实曹操早就有杀孔融之心，为什么不杀？因为孔融出身名门呢，他是孔圣人二十代玄孙，在汉朝末年名望相当大，不好动他。这个孔融孔文举是天性的聪明，博古通今，三字经上有两句话，融四岁能让梨，说的就是孔文举。让梨给弟弟吃，孔融才四岁，长大以后才华出众，喜欢结交天下文人，他说过吗？坐上客场满，尊中酒不空，我之愿意。本来曹操把孔融调到许昌是有曹操的用意，他想利用孔圣人的后代的名望来辅佐自己完成霸业，没想事与愿违。这孔融一直反对曹操，仗着自己的名望，仗着自己的聪明口才，经常讥讽挖苦曹操。孔融给曹操写过两封信嘲笑曹操，第一封信就是曹操为了节约粮食曾经传过命令，因为做酒得用粮食，所以曹操传令禁酒，就禁止喝酒，禁止造酒。孔融给曹操写了一封信，曹操打开一看，这上边写着什么呢？上边写的是天上有九曲星，地上有九泉郡，人嘛哪有不喝酒的道理，就是身为圣君的帝尧每天都要饮酒千钟才被称为圣人，现在你曹操要禁酒，你为什么不把婚姻也一起禁了呢？曹操看这信能不生气吗？这禁酒怎么能跟人世间的婚姻大事相提并论呢？这是孔融骂曹操，人世间要没有了婚姻怎么能传宗接代呀？第二封信呢，就是曹丕趁乱纳甄氏，曹操替儿子曹丕纳了袁绍的二儿媳妇甄氏。孔融就跟别人说，嘿，这个曹操身为丞相让人敬酒，你少纳几房妻妾且比借酒强吧，地贪色而倾国，士贪色而败业，人贪色而毁名啊。所以他给曹操又写了一封信，信里说什么？说当初周武王伐纣， 灭了纣王之后，就把妲己，就是纣王这爱妃呀，赐给了他的弟弟周公。其实呢，是周武王爱他的美色，周武王想要，又不好意思要，就把这妲己给了他弟弟了。那不是等于给他自个儿一样吗？今天丞相你破了冀州，替世子纳了甄氏，就等于你自己要了甄氏一样。这两封信把曹操气坏了，想起这两封信他就恨孔融，想杀他，看见孔融他就想起这两封信。现在他心里想的是大兵南下，没想到西律站在自个儿跟前说孔融骂他以智不仁伐智仁安得不败，他立刻又把这两封信想起来了。曹操低头不语，两只眼睛喷出怒火。西律心说，这是曹丞相又想起那两封信来了。而且曹丞相为什么不说话，他是不知道怎么给孔融定罪。御史大夫西律，他专门是弹劾官员的，他当然知道什么罪名应该杀。那曹操虽然掌握生杀大权，也不能随便说杀谁就杀谁，您这个人定的罪名得合适。西律乐了，丞相，当初孔融在北海的时候，身为北海太守，也曾经诽谤过朝廷。你也知道，他跟那狂士祢衡两个人互相标榜。祢衡说孔融是仲尼不死，孔融说祢衡是燕回复生。这就是说他们两个，一个是当代的圣人孔子，一个是当代的燕回，这不是欺师灭祖吗？一个孔圣人的后代怎么能这么做呀？像这种圣人家中的不孝子孙才能说出败伦乱理大逆不道的话呀。哈哈，曹操歪着头看了一眼西律，曹操明白了，也知道西律的用意。我再问你，那孔融他讲写过什么？丞相，孔融可说了，他说要是赶上荒年，粮食不够，如果父亲不好，不如把东西给别人吃，让他饿死。丞相您听听，而且这个孔融还跟祢衡说过，父母呢跟别人一样，没有什么理由孝敬他们。那个狂士祢衡到相府来辱骂您，那都是孔融教的。这一下曹操可有了理由了。好啊，你是孔子的二十代玄孙，你反而违背孔子的道德伦理。他用了西律刚才说的八个字，就给孔融定了罪了，败伦乱理大逆不道。马上传下命令，派廷尉去捉拿孔融下狱。就这样，孔融、孔文举被掐监入狱了。曹操派手下人去抄家呀。这时候，孔融的两个小儿子在家里正下棋呢。出监，知事，拱卒，我还跳马呢。这家人跑进来了，二位公子，你们快跑吧，曹丞相派人把你爹都掐监入狱了，已然要来了，要杀你们。没想到这两个小孩往这一坐，一点不惊慌，说了一句话，破巢之下安有完卵，鸟巢都没了，这小鸟还活得了吗？刚说到这儿，曹操派的人就到了，把这两位小公子还有孔融的全家老少，连男女仆人全都给逮住了，连孔融所有的全都斩首于市曹，还把孔融的首级号令于许昌的城门。等了一会儿，曹操突然间得报了，说京兆尹子袭趴在孔融的尸身上大哭不止，来，把子熙给我逮着杀。慢， 曹操的谋士荀彧、荀文若在旁边呢。丞相，这个纸席虽然是孔融的好朋友，可跟孔融不是一个看法，他不是孔融的同党啊。我听见过，过去纸席常常劝孔融，他跟孔融说，你也太刚直了，这可是取祸之道，以后你得多加小心谨慎行事。现在孔融死了，纸席前来哭尸，那是尽了朋友之意。丞相，您千万不要杀这大仁大义之人。好。曹操点了点头，想了想，既然如此，就免了纸席之罪，成全他的义气，让他收尸去吧。这就是曹操的优点，听人劝，而且他不记恨这些事儿。我杀了孔融跟纸席没关系，只要纸席不是他的同党就行。这样纸席就按照曹操的话收了孔融的全家尸首，埋葬在许昌郊外。曹操杀了孔融，除掉绊脚石了，马上传下命令，五路人马立刻起兵，只留下荀彧、荀文若看守许昌。曹操大兵50万，兵发荆襄。刘表听进了是病上加病啊，就这一口气儿了。50万大兵一来，这口气儿还不咽吗？刘表立刻让手下人把谋士蒯越叫到自己的床前。蒯越来了，拜见主公，您身体怎么样了？你呀，给我写遗嘱吧。蒯越马上准备，拿着笔听刘表说什么，替荆州牧刘表写这份遗嘱。刘表说得很清楚，我死之后立长子刘琦为荆襄之主，请刘备辅佐。既然刘表怎么说，那蒯越就得怎么写。蒯越把这遗嘱写完了，蔡氏就过来了。蔡氏一看，好啊，立你的长子公子刘琦为荆州之主，还让刘备保他，我们娘们怎么办呢？他两只眼睛恶狠狠地看着刘表，一伸手蹭就从蒯越手里把这份遗嘱抢过来，往怀中一揣。好啊，荆襄酒信传给刘琦，我儿子刘琮怎么办呢？他迈步往外就走，说话的声音诚心让刘表听见。来呀，把蔡瑁跟张允给我叫来。时间不大，蔡瑁、张允来了。拜见夫人。你们两个人派兵把门外门里都给我把守好了，连后门也得给我看着。倘若刘琦来了，不许让他进来，他是地方官员，有守土之责。哎呀，刘表想说话已然没有力气了。遵命。大将蔡瑁、张允两个人退下来了，马上布置，让蔡中、蔡和看守后门，蔡瑁就让张允跟蔡勋两个人镇守前门。就在这时候，公子刘琦到了。大公子刘琦知道父亲身体不好，而且大公子刘琦在镇守江夏，临走的时候跟父亲要了一个人，要的就是一级。这位一级先生是个贤士，忠心耿耿，他来往于江夏和荆州之间，常常给大公子送信。听一级说父亲性命堪堪不保了，大公子刘琦赶紧骑着马回到荆州，到了衙门前下马要进去。这时候蔡勋早已然送信儿去，蔡瑁就出来了，这边是蔡瑁，这边是张允，一个是刘表的外甥，一个是蔡夫人的娘家兄弟，两个人是都督，掌握荆襄的水旱马步军大权。刘琦迈步上台阶，蔡瑁右手一指，大公子，你干什么来了？ 将军，我父亲病重，我来看看我的父亲。看你的父亲？荆州大人派人传话了吗？哎呀，我的父亲病得这么重，还派人传话吗？我是儿子，应该来看望父亲。巧福大人，你就放我进去吧。放你进去？江夏谁管？你是地方官员，有守土之责。告诉你，没有主公的话，你私自前来，你可犯了军令了。私自离开训地，砍脑袋杀罪，你还不回去吗？教父大人，我见上一面我就走。蔡瑁心说，能让你进去吗？你进去了，刘表一传话，遗嘱有话，要立你为荆襄之主，你就走不了，荆州就归你了，我们怎么办呢？想到这儿，蔡瑁跟张允手握宝剑棒，苍啷啷宝剑出匣了。两边的武士唰一下把刀枪举起来了。哎，大公子刘琦没有办法，流着眼泪叫了一声：“爹呀，父亲呐，我见不着您一面，我死也不甘心。”没办法，公子刘琦只好拉着马往回走吧。里边刘表、刘景升也着急呀。等大儿子，儿子不来，想叫没人理他，在病榻上是又急又气，大叫几声：“儿啊儿啊儿啊！”这口气咯喽一声没了。荆州牧刘表、刘景升死在床榻之上，气绝身亡了。蔡氏马上就来了，这位蔡氏可够狠的，没掉眼泪。他不管刘表，也不办丧事，立刻就告诉蒯越：“你把遗嘱给我改了，立我的儿子刘琮为荆州之主。快去把蔡瑁、张允、蔡中、蔡和、蔡勋给我传来。”蔡氏说话谁敢不听啊？刘表死了，这是刘表的夫人。蒯越手里拿着笔，这遗嘱我怎么写呀？这时候大将蔡瑁、张允就来了。蔡瑁来到夫人面前：“姐姐，难道您真要改遗嘱吗？”“废话，你还是领兵的都督呢。”说到这儿，蔡氏就把刘表原来这份遗嘱由打怀中掏出来，扯扯扯撕了，往地上一扔：“写。”蒯越没有办法，只好重新写遗嘱，立公子刘琮永为荆州之主。蔡瑁想了想：“姐姐，这事儿要是公子刘琦知道了，必然从江夏领兵来打荆州；刘备要知道了，必然有点新野县出兵，他们一来合兵一处，咱们可怎么办呢？”“哎呀，我说你呀，你还是个男子汉大丈夫，你还是领兵的都督呢，怕什么？兵权在咱们手里，到底能不能立刘琮为荆州之主，下回再说。”